今天早上要讲的经文是罗马书的第五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但是我想先给大家读从罗马书的第五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大家听就可以，因为实际上今天讲的是这整段当中，但是我们今天只会讲其中的四节。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恼念，恼念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相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阿们。很高兴今年第二次到这里来跟大家来分享。我想今年我的生活前半年，上一次来是一月份，可以说是真的是经历了神特别大的恩典啊！记得上次一月份的时候，我说今年我有三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啊，一是我们老二要出生，第一件，第二件是我们六月份要协办北美的神学生大会在惠顿啊，第三件是完成我的博士论文的写作。现在是这个七月份，所以前面两件已经完成了，哈利路亚，还剩下最后一件，希望我今年还有十一月中旬好像再来一次，希望下次来的时候这个论文也完成了，求主帮助我。虽然说今年神很多的祝福给我的家庭，但是今年也面对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挑战。如今2017年已经过半，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或多或少也经历了一些意外、失望、沮丧，甚至痛苦。求主怜悯我们。黄牧师告诉我说，这个月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为美国祷告。可能今年很多人对于美国的这个方向和情形也有自己的意外、失望、沮丧甚至是痛苦。但是我发现在美国很有意思，这个大家痛苦的原因不太一样，所以我在这里大家就自己对号入座就好了。但是我相信为这个国家我们有很多我们需要祷告的。但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今天我分享的苦难的果子能够对2017年经历这样的难处的弟兄姊妹带来一些鼓励。当保罗谈到苦难 Slephis 的时候，这个词所指的是一种压力 Pressure，或者是一种肉体或者是精神的痛苦，说 affliction 或者 distress， 所以我们中文有的时候把这个词翻译成患难、苦难、艰难、苦处、受累。所以可以看这个词的意义是非常广。我今天要谈的苦难也是一种比较广义上的一个人面对压力、不顺利或者是受痛苦的时候的情形。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说，只有在这样有压力、不顺利、受痛苦的情形当中，有一些果子才能够长出来。神透过使徒保罗，透过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说，有一些恩典是只能在风暴当中才能领受的，有一些生命的果子是只有在失望当中才能成长出来的。 还有一些永恒的光芒，是只有在多年的黑暗之后我们才可以看得到的。很多人说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神学部分，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是应用的部分。我们今天的经文来自第一部分，但是它却是基督徒的类似于应用的部分，而且它是处在保罗论述罗马书的神学当中最关键的段落之一，所以今天讲的对基督徒的生活非常非常的重要。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到第十一章，保罗谈论的是他的神学当中最重要的教导，也就是耶稣基督为罪人在十字架上升时，因此罪人已借着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因信称义了。哈利路亚。所以在今天的经文的前面的一节，在第五章的第一节，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在第五章的第六节，就是今天经文的紧接着我们的今天经文的后面的一节，保罗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处在这两段最核心的神学教导当中。这里第五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保罗用四节经文非常精炼的来描述了他认为一个活在十字架下恩典下的基督徒的生活的样式是什么。是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保罗使用一个特殊的动词来描述一个活在十字架恩典之下的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欢欢喜喜。保罗鼓励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欢欢喜喜的生活。哈利路亚，阿门。我发现澡堂也是的，我说欢欢喜喜的生活大家都不阿门。活水的基督徒都比较受苦的心智比较强，所以保罗鼓励我们欢欢喜喜的生活，阿门。所以在恩典当中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即使在患难当中也是怎么样欢欢喜喜的。实际上在这段经文结束的时候，在第五章第十一节，保罗会再次使用这个动词，我们中文翻译成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保罗所使用的这个动词 kakomessa 实际上是很难翻译的，因为这个词同时有两个含义，英文和中文都不是太常的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如同和合本所翻译的，它可以描述一种喜乐的心情或者是一种乐观的态度，所以是欢欢喜喜的。英文有的时候翻译成 rejoice 或者 exult， 但这个词不仅仅描述一个人的心情，这个词还意味着你之所以会在这种心情当中的原因，是因为你有一种确信或者一种信念。它不是任何就是这样的欢喜，而是一种因着确信或者信念而导致的人的心这个喜乐。所以英文有的时候翻译成 boast， 中文新译本里面翻译成以什么什么为荣，在其他的有一些处境之下，这个词被翻译成指着什么什么夸口。因为这个词同时具有这两种含义，而且它任何时候出现的都同时具有，所以 Wheaton College 我们学校的这个新约的教授 Dr. Doug Moo 在他的罗马书注释里面，他说这个词啊，这一段里面最好翻译成 We are joyfully confident。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有喜乐的确信。毫无疑问，在保罗看来，基督徒可以活在这种喜乐的确信当中，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而且不是说在我们悔改了以后为我们而死，不是在我们说我们愿意跟随了他们为我们而死，不是在我们已经为我们的罪痛悔了以后，而是我们正在犯罪没有悔改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已经为我们死了。哈利路亚。 这个真理非常非常的重要。神不是在我们悔改了以后才爱我们，而是在我们正在犯罪、正在得罪他的时候，神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保罗说，因着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行动，我们就借着他可以确信能够与神和好了。哈利路亚。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保罗让我们欢欢喜喜的，或者说是 joyfully confident of the glory of God， 在盼望神的荣耀的时候有这样的喜乐的确信。一个站在神的恩典当中的基督徒应当有这样喜乐的确信。但是如果保罗在这里就停下来的话，一些对信仰不太了解或者是一些刚信主的基督徒可能会误以为，错误的认为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站在恩典当中的生活是一种没有失望和痛苦，一种舒适还有安全，一种很成功很享受的生活。诚然，如果这是保罗的意思的话，那有一些刻薄的人可能就会很不屑的这样的评价我们的信仰，说当然了，如果你们基督徒认为人生一直就是活在这样的这样平安舒适成功享受的当中，或者说你们基督徒把你们的脑袋放到沙子里面去，整天做着黄粱美梦，把自己的生活想象成那样的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你们当然可以一直欢欢喜喜的，你们当然可以一直有这种喜乐的确信。但是我们都知道真实的生活并不总是安全舒适成功和享受，真实的生活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麻烦不便失望后悔和痛苦。上一堂讲完了以后，王执事祷告的时候他提醒我了，其实我们中国人特别对人生比较悲观。他没有直接引用这句话，但是我想他引用的那句话的意思是说，中国人常说人生之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古人有的时候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至狗，天地没有爱心呢、啊，把人都当作猪狗一样来看待。又说天地为炉，造化为铜，就是天地就像一个炉子一样，是万物就像铜一样，就是人就像在那个铜炉子里面被人这样烧烤一样每一天的生活。当然我们基督徒信主了以后，我们相信很多基督徒可能中国的基督徒可能或多或少带有这样一种悲观的态度，但我们基督徒信主了以后，我相信我们再多或多或少都变得更加的乐观积极。哈利路亚。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事实上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也都知道，它并不会减少我们生活当中的麻烦不便失望后悔和痛苦。不仅如此，成为基督徒还会增加一些新的麻烦和问题。有一些失望和痛苦是你只有成为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才会经历的。比如说我作为牧师，我见过很多基督徒为一件事情痛苦，什么为不能赦免得罪他的人痛苦。不信主的人没这个问题，他恨得很理所当然。当然在使徒保罗写下这些经文的时候，保罗很明显他不是一个幼稚的人，他也不是一个粗心的基督徒。他写作罗马书的时候，他至少已经服侍神的教会十几年的时间，他也经历了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面所列举的那些患难，包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并且很有可能经历了更多之后的患难。 事实上，使徒保罗因为信奉耶稣基督的缘故，从一个犹太人里面众人都尊重的拉比，变成了一个犹太人眼中的叛教者，是应当被处死的。而他一生当中也因着他的信仰多次经历生命的危险。所以考虑到保罗这样的人生的经历，我们也就毫不意外，保罗在认接经文之后立刻就纠正我们前面可能以为的那种简单幼稚的想法。保罗说，不仅如此，不仅我们在顺境当中应当欢欢喜喜，你感觉到这恩典当中，即使在患难当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基督徒即使在患难当中也有这种喜乐的确信。或者实际上，如果我们理解保罗的修辞，我们更准确的表达是说，尤其是在患难当中，基督徒尤其是在患难当中我们能有这样喜乐的确信。哈利路亚。但是为什么呢？怎么可能呢？ How could it be？我想大多数人跟我一样，我们没有这个受虐症啊，这个受虐狂，这个就是，我们也没有这个殉道情节。所以在经历痛苦的时候，我自己来说，我并不感觉到快乐。当我失望，面对很多压力，感觉到很多苦痛的时候，我并不感觉到开心或者喜乐，我会很忧伤。当我感觉到形势越来越紧张，危险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并不是总有确信，我会有怀疑。虽然我知道基督为我而死，我已经有永恒的确信了，但是我仍然不喜欢生命里面的麻烦、问题或者痛苦。事实上，我常常祷告，求主帮助，如果可以，将这些杯拿去。我28岁开始学习神学，除了其中有2年的全职服侍以外，在国内啊，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读书啊。今年总算是读到头了 ，PhD 读到最后了。从去年开始，我就一直琢磨着这个回国的计划啊，也一直祷告神就保守我和我家今年能够少一些麻烦和意外，我可以集中精力啊完成我的剩下的学业。但是没有想到，从今年年初一开始，我们家就一直麻烦不断，而且是特别奇特的问题，不是普通人，不是你经常遇得到。首先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这里分享完这个1个星期以后，好像是，我回到家就是早上正常开车的时候，发生一场车祸，我的那个当时我是老的一辆特别结实的沃尔沃，就沃尔沃都被撞得全毁了，然后车轮子都飞了，而且不是一般的车祸。我那天正好在那个 President Avenue 就开车到大学图书馆去写论文呢，早上开的时候突然有一辆逃犯被那个惠顿警察局在追着，从那上面下来，然后那个逃犯为了要躲警察的车夺路而逃，然后我在我正常的行驶上，他要切过前面的车，砰，跟我的车撞上，把我的车轮子也撞飞了，他的轮子也撞飞了，然后他的车撞毁了，他停下来开了车门就跑，后面警察拔了枪就追后面，呜，就跟好莱坞电影一样。然后那天就差没开枪了，然后后来我发微信群里面，我国内弟兄姊妹有100-200条问候的，然后我跟他们说，我说这下我在美国的经历也算是完全了。然后我发现这个逃犯居然没给他的车上保险。 What a surprise for a suspect, right? You know,law-abiding citizen, not like that. So, 我的那辆旧的沃尔沃是我刚来的时候花了1200块钱买的，所以我就一直买了最低的责任保险。所以我突然发现这个车坏了，所以我只好把我今年绝大部分的储备资金都拿来买了一辆新车，更不用说，就是这当中所耽误的我的时间、精力，还有这个恢复。然后一家总算是平安到了4月份。到了4月份呢，就是我老二出生也很平安，感谢神，一切很顺利。然后老二出来以后，就家里面就更忙了，各种大小事务，两个孩子的健康温饱等等，把我们几个大人忙得团团转。 但是就到快到四月底的时候，我太太就开始一直咳嗽就不停，我们去医院就检查，然后发现是肺结核，而且就是说他没有其他的症状的时候，他肺里面左肺和右肺都有两个像乒乓球这么大的洞已经形成了。啊，当然这个病是可以治疗，就是在这边医疗也很发展，也是很健康的，但是他必须要接下来九个月多月的时间，每一天的吃抗生素来治疗。但是好像神觉得这些麻烦还不够我的，所有的这些治疗疾病呢，然后那一天那一段时间太忙了，老出生头一个月，然后我就有一天星期天下午，我就突然有一点空档的时间，我说休息一下，我就去运动一下，然后就在打球的时候就把我的脚给扭了，一个小时这个肿的就这么大一个拳头出来，然后我现在的脚还没有，实际上没有完全的恢复，我躺在床上十天不能运动。这么多年我每周运动三到五次，还从来不记得有任何大的意外，但是偏偏就在我们家里人最需要我的时候把脚给扭了。我不知道大家面对这一连串的麻烦或者是意外会有什么反应，但是当我躺在沙发上不能动什么也做不了的时候，我并不能像保罗说的那样欢欢喜喜的，我既不喜乐也没有确信，我问神为什么 why， 为什么那个逃犯偏偏就撞上我，为什么在美国反倒感染上了肺结核，为什么偏偏就在我最需要健康的时候，我们家里人只有我一个人开车，因为我父母在这边他们也没有那个，我太太很明显她也不能，为什么就在我家里人最需要我的时候健康的时候我把脚扭成这样。很快我的疑惑变成了愤怒，我祷告，我问神说 Can't you be a little bit more helpful， 你难道就不能够帮帮我吗，难道你看不到今年我有这么多的事情特别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吗？为什么偏偏要在今年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神允许我在我的自怜自艾和愤怒当中过了一段时间，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今天的这段经文就不断的在我脑海里面重复，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休止，因为所赐给我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越多的思想这段圣经，就越感觉到有平安和力量，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感觉有喜乐有确信。我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分享的实际上是逻辑，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如果你们读雅各书，使徒雅各的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或者是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很多使徒都讲了类似的话。保罗在这里说的是患难它不是一种，不仅仅是一种失去，它不仅仅是一种失去。Suffering is not a pure loss. 事实上在患难当中一个人可以获得一些东西，患难是可以结果子的，并且有些果子是只能在患难当中才可以结得出来的。首先患难生忍耐，没有人可以主动训练自己的忍耐，因为你一旦主动的选择忍耐一些环境，那个处境就不再是你不想面对的，只有在被迫加给你的压力之下 一个人可以训练自己的忍耐。其次，忍耐生老练，有些版本也把这里翻译成品格或者 character。 这里的老练或者是品格，是指的一个人在压力之下始终按照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来做事情。没有压力就没有真正的品格。如果一个人诚实不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甚至诚实还能够给你带来好处的话，这样的诚实是很容易的。但是如同我在国内里面很多这个会计师也好，律师也好，很多职业的人会发现的是，诚实意味着你要付上收入、职业、人际关系甚至是前途的代价的话，在那种环境之下，诚实是很困难的。正如同金晶必须要经过火炼，真正的老练和品格必须要在真正的压力当中才能够锻炼出来。最后，老练生盼望。一个有老练或者有品格的人必须是要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因为只有一个很坚强的人才可能在巨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坚持做自己认为对或者按照原则的事情。但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是不可能坚强的，因为一个盼望的人没有坚强的理由。没有盼望的话，为什么要坚强呢？为什么不放弃呢？为什么不任由自己的脾气就发作出来呢？为什么就不撒个谎让大家日子都好过呢？为什么既要得罪所有的人还要做自己对的事情呢？为什么那个人那么讨厌你，你还是要继续跟他传福音呢？只有一个有盼望的人才可能超越一时的得失，忠于不变的真理。所以只有在患难当中，一个人才可能有忍耐，在忍耐当中才可能培养真正的老练和品格，在这样的老练当中才可能坚定真正坚定的盼望。这些恩典和荣耀是只有在患难当中才可能获得的。保罗的逻辑非常的简单，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注意，如果你要看到这些话不仅仅是一些这个空空的言语，你要看到它真正的力量，如果你要看到这些话真正的在你的生命当中起作用，我们还必须要注意保罗在这里用的一个很小的分词。保罗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因为知道。保罗说我们可以欢欢喜喜，因为我们知道。保罗所说的这个知道的意思，并不仅仅是说他你可以理解或者你可以明白我刚才所说的这个道理。这个知道的意思是如同希伯来文的亚达，或者它是一个确信，就是你不仅明白，你相信，你确信，你确信它到一个地步，你就好像知道它，就好像你摸到这个桌子一样，你没有怀疑。结合整个这一段经文，保罗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知道神的儿子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的话，你就会真正的知道神绝对不会允许我们经历任何对我们没有益处的事情。哈利路亚。即使是患难也能结出好的果子来。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二十八节，保罗会再次这一次强调这一点，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 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吗？我们相信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2009年的时候，我辞职开始出来服侍。那一年我28岁，我之前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也事业也发展得很顺利，然后我决定 OK， 我要出来读神学。所以我进入到国内一个地下神学院里面，我们开始学习。学习了半年以后，我的主任牧师金牧就跟我说，你出去学吧，我们需要一些在海外受过训练的人回来。我就说好了，那我说那我学什么了？他说你学旧约吧。所以我现在就一直读到旧约了。然后所以我就到了 Talbot， 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我们这个国内啊什么都有，就是没时间，所以你得很快的学，因为得尽快回来。所以我就到了2009年，就到了 Talbot， 到了加州。我的注册的第一门课就是这个希伯来文一，然后我第一个学期就注册了16个学分。然后呢，是我第一年到美国，开始进入到研究院。我之前的教育都是在国内，也从来没来过美国。我还记得很清楚啊，我记得那天是晚上上我第一堂课，在 Talbot 神学院里面，然后我就坐在里面啊。第一堂课就是希伯来文一，然后我就听那个教授讲课。然后那一天晚上，我说英文也没听太大明白了，就更别说希伯来文了。然后我就回到我的这个住的小房间里面，然后我就特别沮丧，然后我就问我自己，我说我到底在干嘛呢？我28岁了，好好的工作不做，我现在来干这个。我就说就这样一种学法，我要学多少年啊？所以我很沮丧，很沮丧。我真的怀疑，我是不是给我人生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我是不是要想个办法回国去，或者是说怎么样，换个专业，或者是……我觉得我真的是有可能选错路了，而且错得很离谱。所以我就去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没有什么好转。早上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但是那天早上那个恩典新的来的比较迟。然后我就读经，突然之间我脑袋里面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我说如果神耶和华神许可或者是愿意的话，他能不能够现在就让我说希伯来语说的跟摩西或者以赛亚一样？他全能的神，对吧？可以，系统神学我还是学过一点，但是他没打算这么做，看起来。Why？ 为什么？因为他希望我走过这学习新的语言当中的每一步，他希望我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他不希望我走捷径，不希望我取巧，他希望我花所有的时间学习英文，学习很多美国的小孩子初中高中大学都学过的所有的该学的东西补上来，他希望我经历这所有的过程，因为他不仅仅是希望我获得某种知识或者能力，他希望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操练我自己的自律，他希望我在这里面能有更多的智慧，他希望我能够真正付上自己的努力。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当我付上那么多的代价做了这所有的学问以后，我明白如果我仅仅想要好的工作，如果我仅仅想要能讲一篇好的道，我不需要干这些事情。我今天之所以学这些东西做这些事情上这些课，因为上帝的国度中国的教会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我知道我付上所有的代价不是为了我自己， 而是为了神的国度。我知道我心中盼望的缘由到底是什么。神不仅仅希望我有更多的知识，有更多的能力，神希望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更能跟随他和他心意的基督徒。阿们。我当时不知道我所求的碑到底意味着什么意思。今天我站在我自己就业博士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学了6门新的语言，还有这个加上英文。但是我今天也可以跟大家做见证的是说，今天我站在这里，不仅仅我学到了我该学的东西，从那里走来没有取巧，没有偷工减料。美国学生什么标准，我就是什么标准 and more。 我今天看到不仅仅我学到了那些东西，而且我今天诚诚实实的在基督里面跟大家做经典的说，靠着主的恩典我是一个更好的人。哈利路亚。神的计划是好的，他让我们经历这一切有他的理由。但是不仅仅是个人的成长，有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在服事当中的人更的是需要这些样的鼓励，一个教会更的是需要这样的鼓励。我们作为神的基督的教会需要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或者说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是什么，就是真正的从耶稣基督那样来的爱。阿们。这是我们没有爱什么都没有用，保罗说的。而且我们要爱的是如同耶稣基督所爱的人一样，就是那些正在犯罪的罪人，是我们要最要爱的对象。国内有一位老牧师，是我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我说出大家可能有些人知道他的名字，我就不说。他服侍主36年，他年轻的时候就是瘫痪在床上不能动，有一个姊妹过来给他祷告，他可以站起来行走，但他一身的腿都是瘸的，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坏的。但从那个时候19岁开始，他就走遍各城各乡，如同使徒行传里面讲的，在全国各地跑了几百个城市传扬神的道。他也是我们国内熟悉国内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的所谓的五大家，每一家可能大概有100万左右的基督徒，他是其中的一个最大的当中的创办人。在他服侍主36年的过程当中，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开会在一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住在一起，他就跟我讲他的经历。他经历了特别多的当然是难处，他有10几次被下在监里面。他现在在北京牧会，现在国内的教会已经情况好很多了，他的公开牧会公开那个没有人来管他已经好几年了。但是在他服侍的过去的30多年的时间里面，他有10几次被下在监里面。到第4次他被下在监里面的时候特别困难，因为第4次的这个监狱里面的这个看守啊，特别这个不好，而且特别以折磨他为他们的乐趣。所以除了他平时在监狱里面所经受的所有的那一切以外，这个第4次的这个监牢的这个人就是不让切断了他跟他家里人还有教会里面所有的联系，1年多不让他跟任何人联系，也不让他看任何的书或者报纸或者什么样的圣经，也不让他看。当然所以就是1年多的时间他完全被孤立。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没有愤怒，越来越激烈，以至于到一个地步，就他跟我很坦白的沟通，就是他看到那些看守啊，每一次看到那些看守他就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一把机关枪，我要把这些混蛋全部干掉。不停的祷告这件事情。他知道，当然知道，主教导他说要爱你的仇敌。但是他向神质问神说，这样的混蛋怎么可能爱呢？这样的你没有任何得罪他，他就无来由的偏偏以折磨你的生命为快乐， 甚至你为他祷告，你为他祝福，但是他却以这样的恶来对待你的人，而且持续不断的对待你的人，他也没得到任何好处，但他就是不断的要刺激你，要伤害你，怎么可能爱这样的人呢？几个月的时间他就在这样的状态当中，直到有一天神说够了，所以他再一次的跟神看到那个看守，愤恨的祷告了同样的话，主啊，求你让我想办法，我把这些人都干掉，都出去了，有我机会我都要把他们给干掉。突然一个声音在他脑袋里面轻声的问，如果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仇敌的话，你怎么可能爱你的仇敌呢？那个声音问他说，如果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仇敌的话，你怎么可能爱你的仇敌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没有被人真正的伤害过的话，我们谈什么饶恕？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别人的愤怒、苦毒、还恶行的话，我们谈什么以善胜恶呢？如果没有人给我们生命带来真正深深的麻烦和痛苦，我们说什么爱我们的仇敌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中国人服侍，在国内也好，在这里，神需要我们爱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不仅仅是基督徒，不仅仅是那些看起来很好的人，神希望我们爱那些黑心的商人、贪污的官员，那些正在作恶当中的人，那些正在给其他人的生命造成痛苦、造成麻烦的人，那些正在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所有的人都感觉很不舒适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经历这些罪人的罪恶的一面、黑暗的一面，我们说什么我们爱这些罪人？爱一个没有得罪过我们的人，或者没有给我们造成多大伤害的人，爱我的儿子现在很容易，爱一个没有给我们造出很大伤害的人，只需要一个人比较厚道一点，对吧？不要太苛刻，马马虎虎，大家都可以爱的。但是如果要爱一个真正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就需要真正的如同耶稣基督那样来的真正的爱。阿们。这样的爱是除非经历真实的伤害，没有其他的途径你可以产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还需要举更多的例子吗？难道不是所有的忍耐都是产生于真实的压力吗？难道不是任何的老练和品格都必须要经过长久的忍耐吗？难道不是只有在狂风暴雨当中还能站立得住的才是真正的盼望吗？所以即使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没有患难，我刚才所读的不过是空空的言语而已，在患难之后这些会变成我们真实的力量。 如果没有患难，我刚才所读的不过是一种生命的可能性而已，但是在患难之后，他们会变成我们的血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长起来，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人、任何压力、任何权势可以把这样的忍耐、恼念、盼望从我们生命当中夺走，因为神所种下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摧毁。我愿我们的神祝福在座的各位，特别是在患难当中或者是即将要遇到一些麻烦的弟兄姊妹，因为你们将明白我今天所讲的道到底是还是不是。阿们，感谢主。